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们你好，我是吴嘉恩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是《约书亚记》第14:6-15。这段经文呢，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那熟悉这段经文你也会记得，这是讲到迦勒如何去专心跟从耶和华。那我会从第五节读起，读到这段经文的那个背景。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着行，把地分了。那这就告诉我们呢，以下这件事情呢，是发生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把地分了的情况。那如果你把这个约书亚记从头到尾都看一遍呢，你就知道这段经文的上文呢，是讲到他们呢过约旦河，南经北伐，然后呢占领了迦南。那下文呢，就是讲到分地了，先是犹大支派，然后是约瑟支派，然后是其他的支派。那么夹在这里呢，就是14:6-15呢，就来了一个人，就是迦勒，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来的时候就要求分地，那记载在以下第六节开始。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烧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请注意啊，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我们看到第一次提到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是迦勒讲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的，他说那个时候我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来到下面有三节，第九节开始呢，请注意啊，第九节开始，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请注意啊，第九节读到第11节，刚才那三节呢也有出现一次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一次呢是神嘉许迦勒而说的。那可以说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是迦勒讲过去的那件事情。第九节到十一节呢，就是因为神的嘉许呢 加勒着过去几十年呢，一直的保持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现在最后一个小节，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求你将耶和华那地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来到第十四节呢，这是第三次提到了，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次的专心跟从耶和华呢，是圣经的作者为加勒写上的。所以这段经文特别地方是一连三次提到他的专心跟从耶和华。第一次是他讲自己的心意，第二是耶和华对他的嘉许，然后最后这次呢是圣经的作者呢为整件事情下一个结论。就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就给分了这个希伯伦为他的产业。那现在最后一节呢是十五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众太平，没有征战了。这个是整段的总结，也可以说是约书亚记记载他们进入迦南分地的一个总结。就因为加勒愿意领受这个希伯伦回业呢，他就把整个地方最强大的人呢都赶出去，于是就国众太平，没有战争了。那我记得我小时呢就曾经有一次两次啊，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在街上走的时候呢竟然迷失了哈、啊。就是因为孩子呢有时候好奇在这里玩那里看，结果呢就走失了。起初走的时候呢是贴近父母的身边的，但慢慢的就完了，就忘记要贴近父母了，就走掉了。那现在当然呢我们都年纪大了都不会这样子。那我想到我初心的时候就好像孩子这样呢，真的很小心的读经祷告默想，还有做确定的时候呢总是很小心的贴近主的心意走。但慢慢的做了基督徒久了，有时候也会因为好奇，抉择的时候，确定的时候不清醒，也好像在人生的路上迷失了。这个情况有发生吗？我是经历过的。所以当我看这段经文，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这样了，离开了神的心意，在这个旷野中流荡了四十年，我好像真的有点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在路上没有想清楚神的心意，又也许他们宁愿过一些舒服的生活，他们不愿意接受挑战。但加勒就不一样，这段经文记载呢，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中来学习如何能够像加勒这样子去专心跟从耶和华呢？我们就分三个小段来看他三次的专心跟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那第一个小段是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到八节呢是讲过去的。当时呢加勒对着约书亚讲话，就提到过去的一件事情。我从第六节的结尾那里开始，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原来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说是上一代剩下来的两个领袖。那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七节开始，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归坛之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那请注意啊，这里加勒说我按着心意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的重要。他就能够专心跟从耶和华呢，是因为他按着心意回报神。那这里如果你想明白什么意思呢，你要看第八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洗白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当时的事情呢，如果你记得或者是你读过这个民数记13章那里的背景的话呢，你就知道摩西差遣12个探子去打听这个迦南地。那加勒跟约书亚也是12个探子之一，他们回来了就说这个地很好，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心意上去。不过呢，12个探子其中有10个呢回来呢是报恶信的，他们就对摩西跟那些的百姓说，不行，那个地方虽然好，但那里呢有亚拿族还有很多其他强大的民族住在那里，我们跟他们比呢没可能了，我们真的不能这样打上去。他们这些的探子呢报恶信之余呢还令百姓的心消化。那所以这里经文这里说呢，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其实当时加勒跟约书亚因为这样的围暴的缘故呢，差点呢给这10个探子跟百姓呢用石头打死的。所以这里经文背后的背景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呢探子使百姓的心消化，但另一方面呢加勒当然还有这个约书亚了，他们却是按着心意围抱他。那从这儿呢我们就理解按着心意是什么意思。按着心意不是我们以为的说我想怎么样就讲怎么样，又或者说按着我的心事来讲出来啊，所以这里不是心意啊心事啊那么简单。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加勒的心是怎么样去确定这件事情。从这个小段我们可以归纳的一个功课，就是在做确定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做确定，我们怎么样去跟从耶和华去做确定。那我想加勒在这儿的意思是说，虽然众人呢给他有压力，虽然众人呢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是他的心还是坚定的专心的跟着神给他们的应许，给他的心意，给他能够掌握的一个信念去维保。我们从这个小段可以归纳的功课是，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坚持着信念不去妥协吗？就好像加勒这样的忠诚的按着心里相信的去回答，不害怕那些其他探子的那些不同的意见，甚至在压力逼迫底下呢坚持到底。那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机会去这样的做人生的抉择。其实我们在人生路上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在神的心意底下来确定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做投资的，我们去请教哪些人的意见呢？可能去请教一些专家意见吧。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心意是按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信念去确定的，并不妥协。这个就是加勒的特点。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时间
好了，我们来到下一个小段，从第九节开始，看到另外一个功课。第九节，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这个小段呢，我刚才在读呢，我希望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那日跟现在的对比。那第九节说当日是讲过去的，但我把它带到这个小第二个小分段呢，是因为这里加勒在讲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对比啊。当日怎么样，我现在就怎么样。当日神给我这个应许，就是以这个所踏之地为产业的，那就因为这个应许的缘故呢，我今天我还是强壮，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时跟现在在这个段落中反复的出现了2-3次啊，我现在不能详细说了，但是这个那时如何现在如何表示什么呢？表示加勒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应许能够今夕如一，这是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可以说加勒不但在确定意见的时候贴近神的心意，他一直都贴近神的心意。他在经过40几年的考验以来，他没有改变啊。如果第一点呢是讲他贴近神的心意不妥协的话，这一点呢是讲他坚持下去。在以色列人流荡的时候，在他经历考验的过程中，他没有改变。你想想吧，如果你是加勒，你本来可以上去的，你现在不能上去，还陪着周围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旷野中流浪了40年。他的心可以很沮丧，可以很失望。但加勒这里的意思是，啊，我没有。为什么？因为神加许了我，给了我有应许，就因为神的应许，我怀着这个盼望走了40年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勒的身上归纳第二个功课，这个专心跟从耶和华，不但是做确定的时候，还是受考验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到得到神的应许的过程中，仍然的坚定的相信。这个就是加勒啊。那其实我看到加勒能够活到这个85岁，我其实也非常的羡慕啊。其实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到85岁啊。那我能够在这段经文效法加勒说，神啊，求你给我活到85岁吗？我想加勒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加勒在这里不是夸口说，你看我能够活到85岁多么的棒，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你看神那日怎么样应许，我现在就能够。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有多少的健康，多少的才能，能够将来有多少的寿数，这个其实是按着神的应许的。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一定像加勒这样活到85岁。 我们甚至我们不需要有所有的钱财，不需要有所有的才能，或者是所有的健康。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活着能够完成神放在我身上的旨意。就像加勒一样，他知道神应许了给他这个希伯伦的山地，那么尽管不能马上上去，他也不失望，他也继续，他信实的向前。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有一个孙教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在我们人生的任务使命还没有完全完成的之前，我们是死不掉的啊！这个是孙教师的信心。那加勒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人生的托付是要上这个希伯伦山，所以他就说按着神的应许，我是坚持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也是现在能够打上去的。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小段了，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是讲到将来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活着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那从这一节呢，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加勒得到这个分给他的地，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他自己还要真的打上去，把这个亚拿族人赶出去，这个山地才能够成为他所有。所以第十二节呢，就是加勒向约书亚表示，那你看那应许给我的，那你知道那里呢其实是由亚拿族人，那就是那个摊子去的时候已经讲了的哈，他们俩都知道哈，那里有这些宽大坚固的城，就是人也好那个城也好都是很难打的啊。约书亚你也知道的，但我愿意去。所以这里有两个字我必须解释，活着，活着耶和华照着他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个活着令我们觉得啊，加勒是没有信心吗？啊，他好像对神的应许没有把握的这样子。其实这个活着呢是表示什么？表示是他相信，但这个还没有成为事实。那加勒表示的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伙伴的关系，神应许了，我们顺服了，那我们就按着我们能够有的能力去尽量去做。那我知道神交托给我的这个是希伯伦的山，那或者他会给我，或者他不会给我，这个不是等于他没有信心，而是说谦卑的认为我这个85岁的人如果愿意呢，我还是有机会可以得着神的应许的。所以请你明白这个活着呢是表示这个加勒的一个谦卑，他是还没有把这个上帝拿到手中的。好了，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小段最后两节呢就把这个结局就讲出来了。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呢希伯伦做了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产业直到今日。这个今日呢跟刚才加勒讲的今日就不一样了，这个直到今日呢是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件事的那个时候，加勒讲的那个今日呢就是他还没有打上去的那个时候。今日我愿意，或者神会给我，但这里的直到今日呢就是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了，后人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了，就加上这一句，一直到今日这个加勒了成功的把这个山地拿到手中了，这个成为他的产业。然后呢15节就是整件事的一个总结句，就因为他成功的拿下了这个希伯伦呢，整个的攻入迦南地的这个事业就 完美了，国众太平，没有战争了。所以最后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在加勒求地的时候呢还没有完成的，但圣经的作者呢告诉我们这件事最后是成功的。那第三点，我们得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得到的功课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呢，忠于神所托付的，挺膺上阵，承担使命，最后把希伯伦山打下来。那在这儿呢，我分享一个孙教师的见证。在18、19世纪，有好多孙教师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那当时呢，有出名的有七位，叫做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位叫做史达德。史达德呢，在本国呢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年轻人，又富有，又有才华，又是棒球手啊，过着很愉快的生活。但神呼召了他成为宣教士，他就把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差不多所有都捐了出去，然后他一个人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在那里呢，他又认识了他的妻子啊，两个人一起传福音，传福音，超过10年。不过因为水土不服呢，生病太多，终于回国了。往后他又再出去到了印度，在印度又过了5、6年，带领了很多人信主，最后也是水土不服又回国了。那我们猜他这样呢应该放弃了吧？没有，他从英国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差会，把自己拆到非洲去，在非洲呢前后20年就死在非洲。这位史达德呢，就是今天环球福音会的创办人。我们如果把他去传福音的那个年数加起来呢，很巧啊，差不多是40年吧。这40年，他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福音带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当中。他与神已经成为伙伴了，他的人生是神所塑造的一个人生。你问他，你这样的困难，这样的生病，那么多的难处，为什么还要出去呢？他会告诉你，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是神所交托给我的，就好比加勒的希伯伦山是神让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弟兄姐妹，我的希伯伦山在哪里呢？我爱的是这个世界吗？是这个世上的舒服的生活吗？或者是爱我的上帝，爱他所交托给我的使命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从加勒身上学会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功课。无论是我们做确定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经验考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寻找人生的方向，完成神所托付的事情上，让我们的贴近主的心意，专心的跟从他。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